两会习近平身边一人传不寻常信号，中共将进入政治动荡年。俄军大铁铲上战场准备肉搏，应回报战争关键。对台湾亦好重要，李显龙爆为何谴责俄罗斯侵乌克兰。中媒报道造假被日方打脸，中国核电厂穿排放量被福岛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6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国全国两会正在召开，这个是中共20大的延续，习近平将在两会上落实20大定下人事安排。同时，由于中共对全球的两大威胁已经是迫在眉睫，各界亦是观察两会期间是否会露出有关的蛛丝马迹。韩正从两会前就是各界关注的重点之一，他在20大卸任常委，按惯例应该在两会后退休，但月前传闻他可能接替王岐山担任中共国家副主席，并享受正国级待遇。日本曾经新闻社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分析认为，韩正的能力资历相对平庸，不过他是仅存的江派主要人物之一。韩正能够留在中共中央，背后应该是曾庆红等江派的大佬在发力，迫使习近平不得不让出一个重要位置。在3月5日的中共人大预备会议上，韩正再传出不寻常信号，除了赵乐际因为担任主席团常务主席另有座位之外，所有19届和20届常委都同习近平坐在同一排，座位顺序依次是李克强、栗战书、汪洋、李强、王沪宁、韩正、蔡奇、丁薛祥和李希。韩正的位置高过新常委中排名第5的蔡奇。另外，从5日当日央视官媒报道各常委下团的顺序来看，韩正的新闻被放在王沪宁之后，李希之前。观察人士提出，王岐山出任中共国家副主席后被称为第8常委，每次出席活动都被排在7常委之后，如果韩正要接替王岐山，他应该被放在李希后面。官方现在的排序或者意味着韩正被安排比国家副主席更重要的职位。《华尔街日报》注意到，李克强在人大开幕会上将中国今年的 GDP 增长目标定为5%左右，是20多年来最低目标。这个显示北京当局今年并不追求经济增长，否则官方会制定一个较高的目标来激励士气，向地方施压。有观点认为，这个说明习近平不再担心搞政治会影响经济，加上他要进行机构改革，意味着今年将是政治运动高峰年。外界仲担忧北京会对台湾开战，因为中共历来有用对外挑衅解决内部政治经济危机的习惯。就在2月28日，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通过了3个和台海局势直接有关的议案，其中最抢眼的是台湾冲突吓阻法案，又叫554法案。内容提到，如果中共威胁台湾安全，美国至少要制裁3类人，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政治局委员，三是中共中央委员。制裁内容涉及禁止美国金融机构给中共高官及其家属提供服务，以及美国财政部可公开中共高官在海外的个人资产。这个被认为是美国有效压阻中共的杀招。张杰曾经在中国某国有银行担任支行行长，目前旅居纽约。他对自由亚洲分析说，这个法案是有意义的，如果最后得到通过，是对于中共集团尤其是权贵家族的摧毁性威胁，最终可能导致中共内部分裂以及习家军的内部分裂。习近平会因为猜忌进行内部清算，最终可能就会在习近平身边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例如王立军事件重演。俄乌战争到达一个重要节点，俄国加大攻势，但国力军力都后继乏力， 同时乌克兰在为春季反攻加紧准备，各界都在关注俄乌是否有一方会取得决定性或突破性胜利。英国国防部3月5号发推文披露，有俄罗斯动员兵在上个月下旬曾经表示，他们准备进攻乌克兰一处加固据点时，除了携带步枪之外，亦被要求带上1869年设计的用来挖战壕的铁铲。英国防部指，这一款铁铲亦被俄军用于近距离肉搏战。英国防部亦提到，最近战场上的资料显示，双方近距离交战的次数增加，原因除了俄方坚持用步兵作为进攻主力之外，亦可能是俄军弹药短缺导致炮兵部队无法支援。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说，尽管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并从库存中拿出更多老旧装备投入战场，但俄军装备仍然严重不足。这个时候，北京是否为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就成了决定俄乌战争走向的一个关键。报道表示，分析人士相信，俄罗斯部队目前正在乌克兰东部城市巴赫穆特缓慢绞杀式推进，这个令俄军继续消耗海量的炮弹，而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是无法承认、无法持续下去的，而且就连伊朗无人机供应看来也非常低了。报道说，在这个关键时刻，西方着重阻止任何可能改变战争走势的因素，重点之一就是北京。如果北京向挣扎中的俄军提供武器装备，可能改变俄乌冲突，并给予中国的武器制造商一个关键的试验平台，评估未来可能用于入侵台湾的各类武器。目前各界关注的焦点不是制导武器和反舰系统等先进装备，而是在于中共是否提供俄罗斯需要的普通军火。俄乌战争可能陷入消耗战，网络间开始出现更多讨论，类似那些国力不足、无法军援乌克兰的小国家，或者和俄罗斯没有摩擦的国家，是否有必要站在民主阵营谴责俄罗斯？3月5号，社交平台上有人分享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去年8月国庆演讲中的片段，来回应相关疑问。影片中，李显龙用流利中文阐述俄乌战争爆发时，新加坡明确表态谴责俄罗斯。有些人问政府为什么要得罪俄罗斯，为什么要和美国站在同一阵线，新加坡何必强出头。李显龙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是，其实我们不是选边站，我们不是亲美，亦不是要和俄罗斯作对，但是我们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捍卫根本的原则，不能够含糊，因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对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很重要，尤其对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来说，这个关系到国家的生存。这段影片下面有不少台湾人留言表达心声，有人表示看完这个发言，台湾的投降派应该要检讨一下自己的卖国行为，说来说去就是防恶论，听完心有感触。还有人说，希望将来在台海问题上你也这么坚定。将核废水排入海一事，中共官媒浙江日前以书面形式采访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但报道却断章取义，3月3号被日本大公使公开发文批评。据自由时报报道，日本福岛核电厂事故发生超过12年后，日本政府年初宣布最快春季将核废水排入海。为了化解外界疑虑，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接受了浙江日报采访。3号，日本驻华大使馆透过推特表示，浙江日报的报道没有全面而且正确反映采访内容，为澄清事实，日方特意全文刊发采访文字稿。日方表示，浙江日报称日本大使馆没有回答邻近国家和地区的渔业及渔民将受影响的问题，但事实上日方已经明确说明，根据国际标准， 进行放射线环境评估的结果显示，经过处理的核废水，即使考虑到生物浓缩和长期积累因素后，对人和环境都能够充分确保是安全的。另外，日方说明，福岛核废水被排入大海时，预计每年释放的氚总量将控制在福岛核事故前的水准，亦就是每年22兆贝克以下。可供对比的是，浙江秦山第三核电厂2020年的氚排放量高达约143兆贝克，是福岛的6倍几。广东阳光厂达约112兆贝克，是福岛的5倍，福建宁德厂约102兆贝克，最低的辽宁洪源河厂亦有约90兆贝克，是福岛氚含量的4倍。氚是氢的同位素，因为难与水分离，无法被净化排出。日本大使馆说，这些内容浙江日报在报道时亦未提及。日方仲指出，中国这四座核电厂的氚排放量亦没有同周边国家达成一致。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